夕阳即将沉入新翻的田野，河对岸矗立的树林赫然呈现黑色的轮廓，燕子在院子上下翻飞，鸡鸭火鸡们神气活现，他们大摇大摆从四面八方的田野归来。
这时斯图尔特发出了一声喊叫，
吉姆斯。
不一会儿，一名与他俩年龄相当的高个子黑奴气喘吁吁地从屋角跑了出来，朝拴着的马奔去。吉姆斯是他俩的跟班，像那群狗一样不离主人左右。他从小与小主人玩在一起，在小主人生日那天被正式派给他们两个使唤。
一见吉姆斯，狗群立刻从红土尘中爬了起来，期待主人的到来。两兄弟向斯嘎利躬身敬礼，握手道别，说是明天一大早准去维尔克斯家恭候，随即便匆匆走下过道，翻身上马，后面紧跟着吉姆斯。一行人顺着松树林荫道飞奔而去，并回身朝斯嘎利挥了挥帽子，高喊了一声再见。
拐过灰尘弥漫的大道，跑出塔拉的视野，布伦特在一丛山茱萸的下面一紧缰绳，斯图尔特也勒住了马，黑小伙子在主人的后面也停了下来。几匹马一旦觉得缰绳放松，便伸长脖子去啃那鲜嫩的青草。好性子的狗群又在松软的红土地上趴下来，仰望暮色中盘旋天空的燕子，满怀渴望。布伦特机灵的宽脸庞露出了困惑，还有几分愤慨。他问斯图尔特，
哎，你觉得他刚才有没有留我们两个吃饭的意思？
斯图尔特回答说，
啊，我以为他会呢，我一直在等他开口，可他偏不。你看他是怎么回事啊？啊，我也说不好，不过依我看，他该留我们两个。说到底，今天是我们两个回家的头一天，他已经很久没有见到我们了，我们也有很多的话还没有跟他说呢。我们两个刚到的那会儿，他好像挺开心的嘛。我看也是啊。可约莫半点钟之前，他忽然就不乐意吭声了，是不是头痛啊？哦，我也注意到了，不过我没当回事儿。你看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了？哦，不知道。是不是我们两个什么话惹得他生气了呢？
说完这话，兄弟二人沉吟了一番。
哦，我也想不出来。再说了，斯嘎利要是发火，谁不晓得呀？他可不像别的女孩遮遮掩掩的。就是嘛，我就是喜欢他这一点。他发火的时候不会冷冷冰冰的板着脸，他会通通的说出来。不过这回准是我们两个说错了话，或是做错了什么事了，惹得他不高兴。我敢打赌，我们两个刚到的时候他还是挺高兴的，还打算留我们两个吃晚饭来着呢。你说会不会为我们两个被开除的事儿啊？见鬼，才不会呢。你别傻了，我们两个告诉他的时候他乐得要命。再说了，斯嘎利对念书的事才不比我们两个看得更重呢。
布伦特在马鞍上回过身来，叫了一声黑奴。
吉姆斯，先生，什么事儿？我们两个跟斯嘎利小姐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吧？没有的事儿。布伦特先生，我哪敢偷听白人老爷的话呀？偷听？哼，得了吧，你们这帮黑鬼什么不知道啊？哼，你竟敢撒谎，我亲眼看见你在门廊下面鬼鬼祟祟的，还蹲在墙边的茉莉花丛中。我问你，听没听见我们两个说的什么话会惹得小姐生气？ 让他伤心了。
听主人这么一说，吉姆斯不再装傻，两道黑眉毛一皱。
先生，没有，你们两个没说过什么话惹得他生气。依我看，小姐她蛮惦记你们的，见了你们开心的像小鸟似的。不过一说起阿什里先生跟梅里小姐订婚的事儿，她就不爱吭气儿了。就好比小鸟见到了头顶上有老鹰飞来飞去似的。
兄弟俩面面相觑，点了点头，但还是大惑不解。斯托尔特说，
吉姆斯说的对啊，可我还是不明白。哎，阿什里对斯卡利他算个什么呢？只是朋友罢了。他看上的不是阿什里，是我们两个，你说对吗？
布伦特听了他的话，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嗯，不过想想看，没准是因为阿什里没有头一个告诉他这个老朋友明天要宣布订婚的事儿，他不高兴了。女孩子对这种事儿总是很在乎的。你说的有道理，斯图尔特。不过阿什里没有告诉他，这又有什么错误呢？本来就是想保密的嘛。他是想叫大伙儿大吃一惊。男子汉有权利对自己的婚事保密，对吗？米拉尼小姐的姑妈要是不告诉我们，我们两个也是不知道啊。斯卡里一定早就明白阿什里早晚会娶米拉尼小姐，可不是吗？我们都晓得好几年了，梅尔克斯家跟汉密尔顿家向来是表兄妹结亲，谁不知道阿什里早晚要娶米拉尼啊？就跟霍尼梅尔克斯早晚要嫁给米拉尼的哥哥查理一样。哈，得了，可是斯卡里不留我们两个吃晚饭，这太叫人扫兴了。我真不想回到家里挨妈妈的骂，我们两个被开除也不是头一回了。
兄弟二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垂头丧气。驾驭烈马，开枪滋事，得罪邻里，他们俩全都不在乎。可一想到妈妈毫不留情的训斥，还有抽在屁股上的鞭子，他们就怕得要命。于是布伦特提议着说，
哎，我说斯图尔特，我们两个去梅尔克斯家得了，阿什里和姑娘们准会留我们两个吃晚饭的，你看好吗？
斯图尔特有点不安起来。
哎，别去那儿，人家准备明天的宴会还忙不过来呢。再说了，哦，我忘了，对，我们两个不去那儿。
兄弟二人骑着马默默赶路。斯图尔特晒黑的面孔泛起一片羞红，直到头年夏天，他还在向因迪·威尔克斯大献殷勤。两家人和全县的乡亲也都赞成这门亲事，人人以为恬静随和的阴底能安顺他那火爆的脾气，总之人人盼望如此。斯图尔特本来是愿意结这门亲的，可布伦特不满意。布伦特也喜欢阴底，但觉得阴底相貌太一般，性格太柔顺，布伦特自己不会爱上他，也不肯陪斯图尔特同去。这是头一回兄弟俩志趣有分歧。布伦特眼中姿色平庸的姑娘却被兄弟看中，他颇有些愤愤然。
可是去年夏天，在琼斯波洛橡树林里的一次政治集会上，两个人忽然盯上了斯卡里。这丫头他们俩早就认识，是从小心爱的玩伴。因为斯卡里骑马爬树的本事跟他们一样的大，叫人惊讶的是，这野丫头一夜之间就亭亭玉立，简直变成了天底下最最迷人的少女。
兄弟俩头一回注意到斯卡里绿色的眸子如何的顾盼生辉，深深的酒窝多么令人心醉。 手足那么小巧玲珑，腰身多么窈窕纤细。他们俩的俏皮话博得斯嘎丽银铃般的笑声。一想到在斯嘎丽的心中，他们哥俩是何等的出类拔萃，这哥两个献起殷勤来就更加卖力气了。
那真是一辈子中值得纪念的日子。打那以后，一提到这件事，两个人便纳闷，从前怎么就没有注意过斯嘎丽那迷人之处呢？却始终没有得到正确的答案。其实那天斯嘎丽纯心要招他们哥俩的注意，一想到哪个男人不爱他而爱别的女人，斯嘎丽他就受不了。眼见着因蒂与斯图尔特同来参加集会，斯嘎丽那争强好胜的性子便按耐不住。他撩拨斯图尔特还不够，布伦特他也没有放过，结果兄弟二人便同时束手就擒。
这下兄弟二人都爱上了斯嘎丽，斯图尔特便冷落了因蒂，布伦特则把自己一直不冷不热追求着的那个来自洛夫乔伊的莱迪蒙罗抛在了脑后。如果斯嘎丽接受了兄弟俩中的一个，败下阵来的那个怎么办呢？这个问题二人想都没有想，还是听天由命吧。眼下能对同一个姑娘意见一致，这哥俩已经是心满意足了，因为二人之间并无妒忌之意。邻居们对此感到新奇，当妈的却十分烦恼。塔尔顿太太可不欣赏斯嘎丽小姐。
哼，那个滑头妖精要真是看上你们哪一个，那才活该倒霉呢。说不定啊，你们俩他都要，你们只好去犹他州了。要是摩门教肯收留你们的话，哼，我看靠不住。我只担心早晚你们俩灌多了黄汤，为那个绿眼睛的小妖精争风吃醋，互相开起枪来。不过那倒也不坏。
自打那次集会以来，斯图尔特一见到因蒂就不自在，倒不是那姑娘责备过他，因蒂可是声色不露，连一丝对他朝三暮四的感觉都不露。大家闺秀不屑于此，可斯图尔特有负于人，良心不安。他明白是自己主动示爱，人家才爱上他的，而且依然爱他。他的心里晓得自己有失绅士风度，他仍然喜欢这姑娘，敬重这姑娘的良好教养、丰富的学识及一切好品性。令他恼火的是，与光彩照人、多姿多变的斯嘎丽一比，这姑娘未免就太矮板、太乏味。与因蒂在一起，凡事他都得吃得准，可与斯嘎丽在一起，他就毫无把握，心慌意乱，别有一番滋味。斯图尔特想了想，他对布伦特说：“
哎，得了，我看我们就去凯德·卡尔福特家里吃晚饭吧。斯嘎丽说凯瑟琳从查尔斯顿回来了，没准能带来萨姆特要塞的消息呢。”“
哼，凯瑟琳才不会呢，斯图尔特，我敢跟你打赌，他连要塞在哪儿都不知道，更不晓得里头住满了北佬，让我们给轰跑了。他就知道跳几场舞，有多少男孩子在追他。
哼，听他叽叽呱呱的倒也开心呢。反正妈妈上床之前，我们两个得找个地方避一避，你说呢，布伦特？”“
哼，见鬼，凯瑟琳还讨人喜欢，有点意思。听他说说卡罗瑞特和查尔斯顿其他人的消息也不错。可要我跟他那北老的后娘同桌吃晚饭，可真倒胃口。
哦，斯托尔特，你甭对人家太挑剔了，他的心眼不坏。”“
哼，布伦特，我可没有挑剔， 我倒是觉得他怪可怜的，可我就是不喜欢让我可怜的人。这女人劳神费力，处处巴结，想叫你舒坦自在，可惜说的做的偏偏适得其反，让人坐立不安。她说我们南方人野蛮，还把这些话说给她的妈妈听。其实她很怕南方人，每次我们去她都怕得要死。她那模样就好比一只瘦骨伶仃的小母鸡儿，蹲在椅子上眼珠滴溜转，傻乎乎的提心吊胆，一点动静就吓得扑打着翅膀咯咯的叫。哦，你也甭怪人家，斯托尔特，还不是因为你一枪打伤了凯特的腿吗？哦，布伦特，那回是怪我，怪我喝醉了酒，不然我也干不出来。凯特他倒不记恨我，凯瑟琳、雷夫特和卡尔夫特先生也不记恨我，就是那个北老后娘哇哇的乱叫，骂我野蛮，还说碰上南方蛮子，体面人简直是性命难保。得了，斯图尔特，你别怪人家了。他是北老，不懂礼貌，到底是你打伤了凯德，可他又是凯德的后娘。见他的鬼吧，他也不能为这就侮辱我嘛。你是妈妈的亲骨肉，上回托尼方丹一枪打中你的腿，妈妈也没有发火嘛。妈妈只是派人请来了老方丹大夫给包扎伤口，还向大夫说托尼向来枪法高超，这回怎么出了岔，别是灌多了黄汤了吧。你记不记得托尼听说这话的时候差点气疯了。
兄弟俩说到这儿放声大笑起来，布伦特由衷的赞叹，
妈妈可真棒，他办事那才叫真漂亮，不会让人丢面子。唉，是啊，可今天晚上我们两个回到家里，妈妈多半会当着爸爸和几个女孩子的面让我们丢人现眼的。唉，布伦特，我猜这回我们两个可去不了欧洲了。妈妈说过，我们要是再被学校开除，就甭想有什么大旅行了。嗨，见鬼，斯图尔特，我们不在乎，对吗？欧洲有什么好看的？我敢打赌，那帮外国佬想炫耀什么东西？我们佐治亚州什么都有。我敢打赌，他们的马没我们的快，姑娘也没有我们的漂亮，他们的威士忌也甭想跟爸爸的比。哈哈，布伦特，听阿什利说，人家那儿有好多的景致和音乐，他就爱欧洲，三句话不离。哼，你还不晓得那家人，他们就喜欢音乐了、书本了、景致了。妈妈说这是因为他们家的爷爷是从弗吉尼亚来的，弗吉尼亚人最喜欢这些玩意儿。那就让他们喜欢好了，只要给我好马骑、好酒喝、好姑娘追，再给我个坏妞寻开心，谁要是去欧洲就尽管去吧，去不了欧洲有什么了不起呀。我们眼下要是去欧洲逛逛，那打起仗来怎么办呢？赶回家来都来不及呀。布伦德，要我去欧洲，那还不如让我去打仗呢。哦，我也是，斯图尔特，我知道该去哪儿吃晚饭了。咱们越过沼泽，上埃博尔文泽尔家，告诉他我们兄弟四个人都回来了，准备参加操练。嘿，好主意，布伦特。还能听听营队的消息，弄清楚他们到底决定用什么颜色的军服。要是用阿拉伯制服，鬼才去参军呢，穿那号的口袋式的红裤子，活脱的像个娘们儿，那种裤子跟女人的法兰绒内裤差不多。
这时基姆斯插嘴说，
二位是不是去温德尔先生家？要是去的话，只怕这时候没有什么好饭可吃了。因为他们家的厨子死了，还没有买到新的，眼下是个下地干活的奴隶做饭。他们家的奴隶告诉我，他可是泉州最蹩脚的厨子。哦，天哪，那干嘛不另买一个？穷白人下流痞，哪买得起呀？他们家的奴隶从没有超过四个。
吉姆斯的轻蔑毫无遮掩，他自己地位稳当， 因为塔尔顿家有上百名黑奴。与所有的大庄园的奴隶一样，他瞧不起只有几名奴隶的小庄园主。斯图尔特冲他恶狠狠地喊着：
嗨，你住嘴！你要是再敢把文德尔先生叫穷白人下流皮，我就抽掉你一层皮。他是穷，可他不下贱，不管黑人白人，谁敢这么叫他，我可不答应。这县里没人比得上他，要不营队怎么会挑他去当少尉呢？
吉姆斯对主人的斥骂面不改色。
这个我到现在也不明白。照我想，营里长官都该从富裕人家里挑，不会从没出息的穷鬼里面选吧？人家可不是没出息，你是拿他跟斯莱特里那号地道的穷鬼比吧？埃布尔只是钱少些罢了，他是小业主，没有大庄园，大伙儿都觉得他够资格当官。你个黑鬼，还敢多嘴多舌？营队自己的事情，我还不清楚吗？
这支队伍是三月前组建的，